全能的上帝，感谢你，主啊，我们刚才所听的不只是以色列的历史，几千年写的，这就是你现在永活的话语，所以主啊，帮助我们留心听，通过圣灵帮助我们明白，通过这段经文，主啊，我们求你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有非常宝贵的盼望。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神是否离弃了我们？难道他撇下我们不理呢？在一切困难患难之中，如此的疑惑是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有可能撒母耳记下远线的读者正在经历放逐，不好意思，我没有 Will 那么高。很有可能撒母耳记下远线的读者正在经历放逐，或者是被掳之前、被掳之后逐丧的时期。反正不管怎么样，当时神的子民很挣扎。那么当然2017年的你我，我们活在另外一个时期。我们刚开始这个系列讲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来考虑过，好几次考虑过，远线的读者不是大卫时代的那个时候。那么不管他们具体是在哪一个时代，他们是好几百年之后的，但是我们2017年的你我，我们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但是同样，我们基督徒会是不是有时候开始质疑、怀疑？当我们陷入混乱的局面，我们开始质疑神是否离弃我们？难道他撇下我们不离呢？或许你自己压倒一切的失望、挫折、怨恨、自怜、哀悼所失去的未来的梦想。或许我们经历过非常有害的教会纷争，不是这里的，可能你之前，以至于教会分裂产生了各种恶行，神在哪里呢？刚结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直很钦佩的教会带领人，就是我岳父岳母教会的主任牧师，其实当时他在世界各地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突然离弃他爱人，离弃他的家人，跟一个男士同住，完全离开教会。在如此的情况，质疑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神是否掌控一切？神是否继续实现他国的扩展呢？感谢主，今天这一段经文相对长的一篇经文，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恰当的对抗下药。那么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虽然这段经文主要是帮助基督徒可以有希望， 我希望你们同时可以明白，基督徒也会有时候感到沮丧，但其实我们跟你们面对这样的坎坷很不一样，为什么呢？继续听。即使罪恶导致严重后果，神依然拯救建立他的国。其实看看道纲的最上面，你可以看到作者的中心思想，即使罪恶导致严重后果，神依然拯救建立他的国。在很大的程度上，今天的重点跟前几次的讲到八周不离十，这是因为撒母耳记下的后半部分一直在让我们看到大卫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你记得没有，十二章第十节，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娶了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 我们已经看过各种极其讨厌的后果，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的结尾。那么正因如此，我们也一直在提问，神如何会实现他在第七章给大卫奇妙的应许。你记得没有，那个应许很宝贵的应许，你的家，也就是大卫，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建立。也就是说，大卫的罪很严重，但神依然成就，他依然完全信实。那么通过本书的两个大段落，一到八章，然后九到二十章，当我们读到大卫轰轰烈烈的兴旺和衰落，作者使我们更加确信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希望。通过一到八章和九到二十章的这个兴旺衰落，我们就可以更确信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希望。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未必要到失望，考试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是不是？未必我们现在经历教会分裂，感谢主，但通过默想神的话，我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受影响，以至于将来在逆境当中我们可以确信毫不动摇。我们一些人准备回国，即将回国，可能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已经不在伦敦。不管是回国的还是留在伦敦的，很有可能将来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逆境。弟兄姐妹，到时候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毫不动摇。为什么？简单的看单章的段落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十七到二十章其实跟二到八章有共同方面。当然这次不是扫罗对大卫，而是亚沙龙对大卫。可是大卫再次赢得内战，并且到了最后，到了十二十章的结尾，我们看到全以色列统一起来。如果你们参加洗礼长大的开头，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有内战，然后最后大卫带领全以色列。那么回家之后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细节跟撒母耳记下的前半部分是一样的，尤其是二到五章。二到五章，比如约押他再次装作是他人的朋友打招呼说，我的弟兄你好吗，然后很狡猾的乘机用短剑刺入他的肚子把他杀死了。再来一遍，难怪我的孩子那么喜欢读撒母耳记下，很多这样的，跟二到五章是一样的，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看看每一段，那么一会儿我想带领大家集中在第十八章看大卫赢得内战。但首先咱们稍微观看经文的后半部分好不好？大卫统一国度，但并不实行公义。大卫统一国度，但并不实行公义。让我们集中在结尾的总结经文，也就是二十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四百八十七页，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前几次我们说过，八章和二十章的结尾都有类似的总结经文。你看，一到八章是前半部分，九到二十章是后半部分。那么在最后八章的结尾和二十章的结尾都有类似的总结经文。那么现在咱们可以对比好不好？你看看屏幕上的八章二十章的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对比看看有哪些相似和差异之处，哪些相似和差异之处。你看八章十五节，大卫做王统治全以色列，以公平和正义对待所有人。然后二十章二十三节是不是一样的？没有。 第二十章没有相似的一句话，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二十章作者他根本没有提大卫的公平和正义。一到八章，我们看见了大卫是无可指摘的，好像他不可能犯错的。但本书的后半部分截然不同。最近两个礼拜，我们多次看见了大卫严重的后果，大卫犯罪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我们看见了大卫的犯罪改变了一切，对不对？那么十九到二十章，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的去看，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看到罪恶的后果。不是说大卫完全邪恶，其实他像那个老头，如果你们做过那个预习，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那个老头也就是巴西菜，他对那个人施恩，他甚至愿意用他的权力赦免十枚那个人，饶恕他的犯罪，饶恕这个仇敌，他愿意。尽管如此，要是你确实做过那个这周讲到的预习，你是不是注意到了有一些线索让我们辨识出大卫的变化，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后半部分的大卫跟前半部分的大卫是有差异的。咱们看一下一个例子，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十九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王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其实那个上下文不够了，是不是？你记得没有？如果你已经读好了，有两个人，也就是米非伯设和这个西巴。然后呢，西巴实际上一直对大卫很不好，米非伯设他一直对大卫很忠诚，西巴恰恰相反，他老欺骗大卫，回谤别人，但是大卫他不管。虽然米非伯设应当完全都是他自己拿着，但是大卫不公平。我这回到二十章二十四节，你看如此的变化更加明显。那个亚多兰那个人承担什么责任呢？你看到没有？亚多兰他管理付劳役的，监督那些做苦工的人。这个跟八章的结尾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真是与众不同。八章的国度，大卫以公平和正义对待所有的人。所以说到了九到二十章大段落的结尾，我们再一次看出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接着读以色列历史列王记上 列王记下，我们就发现如此的苦功是神国的南北分裂其中的一个原因。也许查考做过那个圣经总览的人曾经看到这一点。那么第二十三节，二十章第二十三节，你看约押他做以色列所有军队的统帅，这句话读起来似乎是无害的，对不对？但如果你们读过整个十七到二十章，你对约押的印象怎么样呢？约押那个人他怎么样？我们发现约押越来越厉害，似乎大卫是他的傀儡，大卫对他言听计从，约押威逼利诱，用物力和威胁来达到目的的。很高兴 Ryan 和 Lulu 没有用约押这个名字给孩子起，我觉得约押这个人太厉害，过分厉害。我们看见这个国度变得很舒适，通过物力，大卫和约押根本无法完美的让全以色列统一与和平。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想到作者的目的。 他希望读者得到希望。那么若上周在十六章的结尾有类似八章结尾的总结经文，如果上周写的没有十七到二十章，他会写什么呢？大卫，你记得吗？大卫在做什么呢？大卫逃离了耶路撒冷，逃跑了。亚沙龙做王，以色列陷入了一片混乱，真是个悲剧。那么十七到二十章确实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罪恶的后果确实是有的，但是与此同时，作者不想让我们错过耶和华奇妙的恩典。大卫奉主的时期被逆转了，在十六章的结尾 他在逃跑的路上，到了二十章的结尾我们看到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继续做王，并且撒都和亚比亚他仍然做祭司长。感谢耶和华的恩典，他丰富的怜悯。是不是有一个成语说破镜重圆？是不是这个成语破镜重圆？这个照片当然不是镜子，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有珍贵的瓷器突然被打碎了，那真是个悲剧，是不是？也许是很宝贵的，但重新让它被修复了，那当然不是完好如初，因为你可以看到有裂痕。那当我们到了第二十章的结尾，不像十六章的结尾，像一个一个的很多被打碎的瓷器，它已经被修毁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裂痕。那你想一想，要是读者只有一到八章，在逆境当中，不管是被掳之前、被掳当中、被掳之后，不管怎么样，在逆境当中，原先读者只能羡慕过去那个时代，一到八章的时代。但正因为有九到二十章，读者可以有盼望，对不对？毕竟即使大卫的罪恶确实导致严重后果，神依然拯救建立他的国，有一丝曙光。那么当然2017年的你我更可以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他的权柄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我们知道将来他必用正义和公平对待人。是的，但我们还在等候新天地的降临。那么要么是世界中的火灾，或者是恐怖袭击，刚才菲比在祷告中所提到的，要么是教会中的纷争或者妥协。天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罪恶所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对不对？天天再一次被提醒。感谢主，今天神要安慰我们说，他必定建立他的国，他必建立他。弟兄姐妹，明白这点应当改变一切。那么一会儿在小组我们可以讨论一些不同的含义，但首先我想用剩下的时间来看同一个原则如何出现在第十八章，好不好？所以我们翻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大卫确实赢得战争，但失去他的儿子。大卫赢得战争，但失去他的儿子。一会儿我们会明确的看出神的拯救，但首先我们再次注意罪的后果，好不好？罪的后果。十八章第四节，大卫在什么地方呢？你注意到没有？十八章四节，大卫王站在城门旁边， 无数的军人走过，出到天野迎战以色列人。你想想，当时正在那个时刻，大卫王在想什么呢？他看到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兵军人经过，他在想什么？当然我们只能推测，但很有可能他心里有挫折感。为什么？他愿意打仗，他很有可能，反正不是很有可能，我们刚才看到在经文里，他的统帅不允许大卫出战，因为对敌人来讲，大卫十分太宝贵了。那难道大卫感到无能为力呢？再说他心里说不定充满忧虑，充满后悔。为什么？若过去大卫更有节制，却没有妥协放纵肉体的私欲，肯定到这个时刻不会那么多的困难，对不对？他知道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那么通过先知神直接告诉大卫，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卫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必不离开你的家，也就是你的亲人，你的儿子亚沙龙。浩浩荡荡的大军往前线行，进发要击打自己儿子的军队。那么刚才当姐妹朗读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大卫几次的提出他对亚沙龙的心？你看第五节，你们要宽待那年轻人亚沙龙。亚沙龙就是他的敌人，他的仇敌，但同时也是他的儿子。宽待那年轻人亚沙龙。那么注意作者如何强调全体的军兵都听见了大卫的话。后来当人告诉野鸭，他看见亚沙龙拴在一棵橡树上。第十二节，你看，他说明他当然不敢伸手伤害王的儿子，因为他亲耳听见大卫的吩咐。也就是说，即使有激烈的家庭斗争，很明显的是大卫仍然对他儿子有充满深入的关注，那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看看大卫如何应对亚沙龙死亡的消息。第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三十三节，王，或者你看第十九章第四节，王蒙着脸大声哀哭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啊，我儿，我儿。”五到六节，我们看见从一个角度来讲，大卫把自家放在国家的之前，自家放在国家的之前。其实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一点，把自家放在国家的之前。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呢？那么罪恶所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大卫最后失去了他的儿子，罪恶严重的后果渗透，但感谢主，神依然拯救建立他的国。现在让我们看神的拯救好不好？神的拯救，我们看了神罪恶严重，现在看神的拯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大卫同意他的国，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聪明或者自己的权力，单单是因为神的掌管，神的拯救。返回到十八章八节好不好？你看第八节，那一天苏林所屯灭的比刀尖所屯灭的更多。这句话容易读得很快，然后没有深深的感受到它的含义。 你看按照第七节被杀的人有多少人呢？两万人。所以说那天超过一万人是由于树林失去了生命，不可思议。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神咒诅的。但作者没有提到这一点，他更看重的是耶和华的拯救。你看十九节，第十九节，让我跑去把这好消息向王报告，就是耶和华已经把他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了，不是大卫，耶和华。然后第二十八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经把举手攻击我主王的人交给你了。这第三十一节，有好消息报给我主我王，今天大卫已经没有，今天耶和华已经救你脱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人的手了。即使罪恶严重的后果，神依然拯救。无论当时他们的情况，也就是原先读者的情况多么的乱七八糟，他们可以有希望，耶和华必拯救，通过大卫的王朝他必建立他的国度。不是因为你的带领人，而是因为耶和华他是拯救的信实的神。那么下周我们会发现作者如何用他的结尾声来很有效的达到如此的效果，使他们眼前读者弄清为什么他们可以充满有希望。我特别期待下周，希望大家今后的日子可以接着往下，好不好？读二十一到二十四章。但今天我想用剩下的时间，用几分钟来一起探索为什么现在的你我可以更有希望。答案就在十八章所给我们的预表。远先的读者他们无法看到这一点，但是活在2017年的你我太奇妙。大家记得吗？十八章三十三节，大卫哀哭这样说，我儿亚沙龙啊，但愿我替你死。大卫当然不能，他自己也必受审判，对不对？他自己必受咒诅。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认识神所立的永恒公义的君王，认识那位像一到八章以公平和正义对待人的王，我们也知道他确实替我们死，义的代替不义的。亚沙龙悬挂在，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头发被挂着是吧，悬挂在木头上的是受神咒诅的。耶稣同样挂在木头上，可是当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咒诅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罪。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大卫不可能替他的儿子受咒诅，因为他自己也应当面对神的审判，谋杀、淫乱，不限于亚沙龙，这些恶行大卫也做过，他只能后悔，他只能大声呼喊，但愿我替你死。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确实大声呼喊呼叫说，成了，意思就是耶稣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的使命，解决犯罪所带来的咒诅， 世人可以得救。在座的飞行徒朋友们，我们真的特别希望你们愿意参加刚才 Will 所介绍的慕道小组。很感恩王者通过上一次的课程，上一次的来明白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宝贵，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那么远先的读者可以有一定的希望，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即使罪恶导致严重后果，神依然拯救建立他的国，他们可以保持希望。我们更加如此，尽管人的罪仍然是个问题，常常导致严重后果，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救主，罪恶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已经被解决了。过去耶稣确实替他的子民死了，替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替我们死了，义的代替不义的。在十字架上，耶稣不只施恩怜悯，他也用正义和公平对待人。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应当彻底的改变一切，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看待罪恶所导致的后果。感到沮丧甚至绝望，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下一次开始质疑神是否离弃了我，难道神撇下我不离呢？咱们可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再次观察神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但与此同时，咱们可以把眼睛定睛在耶稣被挂在木头上，珍惜神这样施恩拯救。神是否掌控一切，继续实现神国的扩展呢？肯定的，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解决咒诅的问题。那么感谢主，我们确实可以有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启示录22:3，所有咒诅不再有了，被修复的不会有任何裂痕。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可以知道神的国必定被建立了。回国之后，不管面对什么情况，你可以知道神必定建立他的国。罪恶导致严重的后果，经历各种这些患处确实很难受，但我们可以确信神还在掌管，他必建立他的国。之所以我们确定这一点，就是因为21-24所强调的真理。那很期待下周跟大家分享。